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系由崔时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请听新闻提要：澳美将协商进行更多嘅联合军事演习，消费者信心下跌幅度大于去年疫情状况。中文媒体澳星国际传媒集团宣布破产，专家呼吁政府反制中共网络攻击。坎培拉将为30岁至39岁年龄人士接种疫苗，下面是详细内容。为了提升澳洲和美国军队的协同作战能力，澳洲和美国正在进行深化军事合作的谈判，两国计划在澳洲本土进行更多联合军事演习和训练。澳洲国防专家认为，澳洲加强和美国的直接军事合作是震慑对手的最佳选择。在日益增长的战略威胁下，澳洲和美国计划扩大美军在澳洲的训练任务规模，增加训练数量，并给更多的军种参与入嚟。消息人士表示，两国在印太地区面临的威胁是真实的，扩大联合军训规模可以提升联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如果可以比其他国家一起加入训练更是如此。这个亦是可以提高本地区的安全性，并为未来同中共的潜在冲突做准备。以意的澳美联合军演将以美军海军陆战队每年在达尔文的轮换为基础，两国军人将使用各种军事训练场来训练。美国军事部署调整的目标包括在整个印太地区建立更加灵活、地域分散的军事部署，加深和澳洲军队的合作符合这目标。这次护身军都演习结束后，澳美军事代表会议将在8月举行，之后就是9月的澳美尔加尔部长级会议，预计澳洲国防部长和外长将远赴华盛顿，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安全条约签署暨澳纽美联盟成立70周年之际，出席9月1号的澳美部长级会议。在最新疫情不断扩散后，目前澳洲消费者信心下跌至去年疫情发生初期以来最大的周度下跌。据统计，消费者信心指数一个礼拜下跌了 5.2%， 创下自去年3月下旬以来的最大的周度跌幅。这次下跌紧跟雪梨封锁延长和收紧至7月30号。墨尔本出现第5次的封锁之后，本次消费者信心调查在上个礼拜尾进行，信心下降范围普遍。阿德莱德的跌幅最大，甚至是在南澳政府这个礼拜一实施一系列限制措施之前。经济学家估计，澳洲最大的两个城市雪梨和墨尔本的封锁可能会对经济造成高达100亿澳元的损失，并可能导致今年第三季度的经济萎缩。南澳进入封锁将使恶化的经济前景雪上加霜。零售商协会会长扎拉表示，在短的时间内紧急关闭非必须的零售店会造成严重的打击。他说南澳的封锁将使该州价值 2.5 亿澳元的零售贸易面临风险。澳洲一家中文媒体集团因欠落巨款被法庭指定的清算人接管。据太阳先驱报的报道，澳星国际传媒集团因欠落多个债权人550多万澳元，在被告上法庭后正式破产。澳星传媒经营业务包括电台、周报和时尚杂志。澳星的主要平台 3CW 中文电台现已停播。据太阳先驱报报道，澳星传媒由前足球运动员姜某 Tommy 所有，他曾经任澳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副主席，该组织受制于中共统战部。在去年发布的有关中共渗透澳洲当地媒体的报告中，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多次提到姜某，在2019年四国节目有关这一话题的报道中，姜某也是被谈及的一个主要人物。姜某另一个媒体业务是环球凯歌国际传媒集团，其 60% 的股份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拥有，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由中共运营， 长期以来同澳洲、美国同欧洲的华裔商人合作，向这些国家输出其内容。战略政策研究所国防战略和安全主任萧布里奇呼吁，包括澳洲在内的各国政府反制中共恶意的网络攻击，实施马格尼茨基法案，制裁中共国安部官员，并联合推倒中共信息防火墙。7月20日，欧洲、北美和亚洲的30多个国家共同揭露并谴责中共的国家安全部和中国网络黑客、网络犯罪分子合作，在全球范围内入侵公司、政府和其他组织，摄取宝贵的知识产权，甚至进行勒索软件攻击。萧布里奇在战略家发文说，中共和犯罪黑客的合作具有破坏性和公然性，对所有开放社会构成了系统性挑战。他呼吁说，包括澳洲在内的更多国家应该实施马格尼茨基法案，对中共官员，例如国家安全部的领导人和特工，进行更有针对性的起诉和资产冻结，以及对中国网络犯罪分子提出指控。萧布里奇呼吁那些被中共盯上的政府可以共同或独立地建立研究中国问题的中心机构，其任务就是创造和使用数字技术，突破中共长城防火墙。此外，他还表示，澳洲政府还需要重视政府机构和关键基础设施运营商使用中国来源的数字技术而带来的巨大不安全风险。首都行政区政府将通知30岁至39岁的群体准备好新冠疫苗接种安排，以便2个月之后美国辉瑞公司的疫苗到达的时候更容易安排他们预约接种。首都行政区首长巴尔表示，疫情突然爆发表明政府不能够对疫苗的推出感到自满，必须将其视为一场竞赛。从这个星期三起，30岁至39岁的坎培拉人可以预先登记接种疫苗。他说，我们正在努力建立另一个大型疫苗接种中心，以确保每个人都能够获得疫苗。当然，这个取决于联邦政府的疫苗供应。巴尔说，登记疫苗接种的人将在下个月会得到通知，以便9月在首都行政区政府运营的大型疫苗接种诊所预约接种辉瑞疫苗，届时供应量预计会增加。从这个礼拜开始，坎普拉机场的辉瑞疫苗接种中心准备将可提供的疫苗数量增加1倍以上。这一节的澳洲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